先知书简介。简介。
又到了先知书简介这个环节了，李兰你好啊。
杨天成老师你好啊。
啊，上一回呢我们介绍了先知这个名称的意思，先知不同的称呼，也介绍了先知的角色和职事。这回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先知的分类了。
嗯，讲到先知的分类呢，我们一般都会有个印象啊，先知书是分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
对，大先知书五卷，分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十二卷，分别是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尼迦书、拿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这正是圣经先知书当中的排列方法。
嗯，
我们千万不要有错误的理解，以为大先知书中的先知比较伟大，小先知书的先知呢比较渺小。所谓的大小先知的叫法，只是以书卷的篇幅来定的，篇幅长的是大先知书，篇幅短的是小先知书。
这个分类法可以帮助我认识哪件先知书比较长，可是我还希望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加深我对先知书脉络和内容的掌握。
这一回呢就介绍这个方法，也就是按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介绍先知书的脉络。说的实在一点，就是将先知按时代背景定性，分为北国先知、南国先知、王国先知、外国先知、流亡先知、回流先知。
嗯，那我们现在赶快回到历史长廊，寻找先知的脚印吧。
那我们就从北国说起吧。
可不可以再早一点呢？
早多少呢？
族长时期吧。
族长时期谁给了你先知的印象呢？
亚伯拉罕。
为什么亚伯拉罕给你先知的感觉呢？
创世纪二十章呢就记述亚伯拉罕寄居基拉尔，那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就叫人把撒拉娶了去。那个时候呢亚比米勒还不知道呢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后来创世纪的二十章七节记述神对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所以你是因为在这里读到了先知这个词，就对亚伯拉罕有了先知的印象。
除了那个词，那个叫法呢，也是因为亚伯拉罕后来实行了先知的角色，就是为人祷告，使人存活。除了亚伯拉罕，神人摩西呢，也给人有先知的印象，因为摩西也为人祷告。
对，先知的确有为人祷告，使人存活的职责。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要为人向神代求。可上回我们提到，先知更显明的工作是宣告神的话语，警戒以色列人离开罪恶归向神。因为先知这个词就是宣告者的意思，先知先是借着特别的经验领受神的话，再将神的话向某个时代来宣讲。所以我们还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话作为起点来介绍先知吧。
同意。嗯，耶和华的话临到啊，这话呢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好，就从国家建立以后开始说起吧。撒母耳记上下记述了由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呢建立的统一国度。
所罗门以后呢，王国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两个政权。
南国就是犹大国，有两个支派，定都犹大。北国以色列国呢，就有十个支派，定都耶路撒冷。
北国没有一个敬虔爱神的君王，神的子民扭曲真理，拜偶像。这时神的话临到先知何西亚和阿摩斯，他们写下的何西亚书和阿摩斯书就是向北国以色列发出最后的挽回劝告，如果再不离开罪恶悔改，神就会实行管教， 兴起外邦攻打北国。
至于另一边厢的南国犹大国呢，在属灵的气氛上就稍微好一丁点儿。历代南国的君王都是好坏参半的，但是国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呢是徒具形式，对于神呢心不专意不诚的，也受到了异教的影响。之前没多久，北国呢果然应了先知的话，因为对神不敬就被外族亚述给灭了。这个时候南国先知以赛亚和弥迦就发声了，以赛亚和弥迦书就记述了神对南国犹大的警告，提到如果南国犹大不悔改的话，也要受到像北国那样的管教。
南国听到神的话没有回转，神兴起了巴比伦，对南国构成危险。哈巴谷和西番雅记述了神怎样向南国发出最终的警告，耶利米也记录了南国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耶利米哀歌就表达了神的子民面对国家灭亡的时候悲痛心声。
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北国的先知何西阿、阿摩斯，南国先知以赛亚、弥迦，王国的先知有哈巴谷、西番雅和耶利米。我们不要有个印象说啊，神只关心以色列民呢，神是全地的主，神呢也向外邦人说话，叫他们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比方说神就差过俄巴底亚呢对以东说过话，又差遣过约拿向亚述民众呢去宣告怜悯的信息，也差纳洪向亚述民众去宣告审判的信息。
是，俄巴底亚、约拿、纳洪侍奉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的地方以外，后来北国南国先后灭亡，神的子民被掳到异乡，但神呢还是差派他的仆人去安慰他们。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约珥书都记述了先知们怎样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忠于神的召命，鼓励他们要坚信神在掌管。
北国就悖逆，神兴起了亚述攻打灭掉北国了。再后来呢，南国也不能够受神的吩咐，神就兴起了巴比伦来攻打犹大。之后呢，神又兴起波斯来对付巴比伦。
巴比伦被征服以后，神的子民落在波斯的手中，波斯容以色列人回归。这样呢，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在被掳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做先知。
希望这样和肢体呢介绍先知，大家会对先知的脉络呢有进一步的认识。还有呢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我们在下回分解。